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上第一线讲真相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2月14日。我是老年大法弟子，今年80岁。第一部分，大法让我脱胎换骨。1995年，医院对我下病危通知书，我被接回家躺床上20多天，不吃不喝也不睡，奄奄一息。人们都等着为我办理丧事，厂里同事们知道我不行了，都来与我见最后一面。其中一人请来一本《转法轮》，让我一定看看。我不认识几个字儿，用一天功夫只看了四页，但这一天我睡了个好觉。第二天我就想吃东西了，吃完继续看，后来就能坐起来了。第三天再看，我能下地走了，这使得家人朋友都惊呆了。眼瞅着就要断气死人，看了几页转法轮的书就活过来了，这一下就成周边地方和我们厂爆炸性的新闻了。从此我沐浴着佛光，走在修炼法轮大法的光明路上。大法不但使我健康，还是我变得年轻了，以前白发苍苍，现在变得满头乌发，两手两鬓的老年斑全无，皮肤变得白白细细，同修们都说我返老还童了。我出去讲真相时，天凉了穿上一件漂亮风衣或者大衣，天暖时穿一身得体的套裙，脚下穿一双半高跟皮鞋，走路轻飘飘，神采奕奕。听真相的人说我也就五六十岁，还有人认为我是当教师的，还有人说我是大学教授呢。其实我从小讨饭长大，是个文盲，是大法让我脱胎换骨，是大法开启了我的智慧。一天我正抄法，抬头看到身旁坐着一个小女孩，脏兮兮的，穿着破烂衣服，蓬乱的头发上还沾着几根草。我很疑惑的就想问，你是谁呀？从哪儿来呀？怎么这副样子？正要开口问，突然想起，这不就是我吗？我禁不住失声大哭起来。这一哭，女孩不见了。我跪在师父法像前，哽咽着说，我能有今天，怎么报答您的给予？唯有精进实修，做好三件事，多多救人，跟您回家。第二部分，否定邪恶，大法显神威。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一伙疯狂迫害法轮功，我又成了这一片被街道警察监管的重点人物。他们把我囚在家里，从早到晚有人轮流看着，不许看书，不许练功。院里停着两辆警车，只要发现我练功了，立即逮捕。我出门买菜，身后跟着两人。晚上八点，他们人一走，我立刻锁上门，拿出录音机就开始练功。这时神奇出现了，我住三楼，练功音乐一响，就看到在两辆警车上空出现三层人，排着整齐队伍，密密麻麻，一望无际。下一层人穿的是现在人的装束，中间一层穿着五四时代的大金样式的衣服，头发系着疙瘩盘，还有男人戴着毡帽。最上一层都是仙女，他们同我一起练功，从第一套到第五套全部练完。音乐一停，这些人就消失了。这些壮观场面出现了八个晚上。2000年，我印发真相资料遭绑架， 被非法劳教一年半，在看守所让我签字，我不会写字就让我按手印，我什么都不配合，五个警察挨个过来掰我的手也没掰开，他们叫来两个力气最大的牢头，这两人刚上来，我突然像死了的状态，结果四个警察像抬死人一样把我扔进救护车，这一摔把我的大胯也摔坏了。在公安医院治疗，我想我可不能像常人一样住着治病，我得练功，我就求师父保护我，住院40天，白天在床上打坐，夜间下地练4套动功，40天一天也没落。病房住着6个人，还有2个负责盯着的，40天里练功一天也没落，谁也不知道。出院后罚款5000元，监外执行，回家来他们24小时轮流看着我，不许我动，还成天给我念污蔑大法的报纸文章。可我这样学不了法，练不了功，叫我怎么活呀？我实在是受不了，他们把我家变成了第二监狱，我决定逃，我求师父帮我逃走。一天夜里，我就在他们眼皮底下逃出了这个家的监狱。我乘火车去了千里之外的亲戚家，亲戚也是同修，从此我就流离失所了，又辗转了几个地方，直到第二年我家房子拆迁才回来。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第三部分，上第一线讲真相救人。师父在2013年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说，其实真相点那里才是第一线，讲真相的第一线。我悟到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都应该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在第一线快救人。于是从那时起，大街小巷、路边车站、公园、超市、学校、医院、自由市场都成了我讲真相救人的地方。为了做好救人的事，除参加小组学习外，每天学法3讲，整点发正念，出去救人之前先给师父上香，求师父加持，开启我的智慧，把有缘人安排到我身边来，请师父保护着弟子，这样每天都平平安安的走，平平安安的回，天天都有三退名单，几年来天天如此，风雨无阻。一天我去公园讲，走着走着见有5个老人边晒太阳边聊天，还有保姆陪着，我在旁边想着怎么才能使他们得救，听说话他们都是老干部，自然都是党员了，面对一个人还好讲，面对多人就困难了，怎么办呢？求师父加持我，一定救了他们。然后我就围着他们发正念，转了几圈就走过去向他们打招呼问好，自然地讲着真相，他们很认真地听着，最后都同意退党，还一再感谢我。我没有串门走亲的习惯，如有事儿都让儿女们应酬，现在为了救人，我开始走亲访友，寻找同事，每次带上礼物，带上大法资料，讲真相，劝三退，效果很好。谁家儿子结婚，女儿出嫁，老人过生日，小孩过满月，考上大学的或出国祝贺的，凡是人多的机会我都不放过，从中找到有缘人。我家亲戚和朋友在外地当干部，家里党员多，有河北省的，有东北的，有新疆的。师父在各地讲法20年讲法中说，你要想办法找到你该救的人。我就准备去外地亲戚朋友家，儿女们担心地说，你都这把年纪了，几百里几千里以外你吃不消的。我想有法在，有师在，怕什么。我多次去河北， 因那里认识的人多，去过哈尔滨，去过黑龙江、中俄边界、中朝边界的国门，去过乌鲁木齐新疆边界的小镇，把真相带给他们。在去新疆的火车上遇到十几位旅游的老红军，我给他们讲共产党的邪恶，讲法轮大法的美好，最后他们也都做了三退。我每次远征都能带回几十名或近百名的三退名单，最少一次也有20人的名单，大包小包资料发完了，就在合适的地方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们那个村是当年中共所谓打土豪分田地斗地主很凶的地区，我二爷家有5个叔叔，2个出逃，那3个经常被绑在树上批斗，二奶奶被斗死了，我是大爷家的，男人死的死，逃的逃，妈妈和大娘经常被拉出去批斗，我姐姐18、9岁，批斗她时，我亲眼看见一个村民往她的身上倒脏东西，另一个村民往她的脸上抹黑东西，文革时一家人又被批斗。几十年过去了，恩恩怨怨也要了结呀，那里没有法轮功，救不救？我想起师父在各地讲法期芝加哥市法会讲法中讲过，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你们只有救人的份儿。于是我摆酒席，把大小村官党员团员请来做客，宴席上我向他们讲法轮功是什么，共产党是什么，天安门自焚伪案，贵州藏字石，中共活摘器官，为什么天要灭中共，顺天意做三退保平安，法轮大法红传世界。他们听明白了，都用10名做了三退。再请第二次，用同样的方法又劝退了一些人。后来我又挨家挨户送上一包点心和大法资料给老人妇女孩子做三退，全村50、60户人家都明白了真相，80%的人都三退了。多年来在第一线救人还有很多感人的事，有想多要资料的，有想请转法轮的，有的想当场看功法演示的。还记得有3个人很接受真相，还认我做他的妈，他们说看到真正练法轮功的人了，都是好人，不像电视说的那样。还说有一个练法轮功的妈很自豪，并且激动地把我抱起来。十几年来我在师父加持呵护下走到了今天，感恩大法，感恩师父。主师正法是我们与师父签约而来，事前的大愿就在今天兑现。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这件事情已经到最后了，我都急得不行，你们却没当回事，可是最后连哭都来不及啊。同修们，咱们别让师父失望，在最后的时刻别懈怠。
下面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在面对面讲真相时，注重发真相资料。我面对面讲真相有7、8年了，我经常在外面跑，会碰到许多环卫工人，我几乎没有漏过的跟他们讲真相发资料。一天我碰到一位环卫大叔，问他看过资料了吗，他说你给我的书我都叫他们看了，这天冷，我们村老头们都在围着烤火，都在喘着看呢，看得可提劲儿了。我说明天我再给你送几本，他说好啊，我们都愿意看。我在讲真相中也碰到很多这样的人，你跟他讲，他跟你抬杠，你不用多说，劝其看看资料，对比一下是法轮功好还是共产党坏，你再见到他时他就不一样了，那时你再劝他三退就水到渠成。前一段时间看《明慧周刊》上登的台湾同修们在机场讲真相时大量派发真相资料，很有感触。在国外那种宽松的环境下还在大量发真相资料，而我们国内的大法弟子却有一些人不再发真相资料了， 有的认为过时了，有的认为竟是浪费资源，有的抱着各种各样的心去搪塞，还有的也是应付一下，一个星期随便发出去几十份就算是完成了，没有真正认清真相资料的重要性和在其讲真相中所起的作用。真相资料其实就是我们的另一张嘴，在这个空间没有时间和人讲，就伴随着常人回到家了，或者到单位里接着跟他讲，先将我这些年在救度众生中面对面讲真相的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们交流。前几年刚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时，主要是去菜市场买菜，买东西时给他们讲真相讲三退，后来不买东西也跟他们讲真相，再后来就逐渐扩大了范围，但发真相资料不多。有一天我讲真相，讲完后感觉对方似是而非的明白，当时时间紧迫，一转眼便失去了机会，我就觉得真应该给他一本真相期刊或者是光盘，可是我一本真相资料也没有带，过后让我非常后悔，为什么不给他一本真相小册子呢？资料上什么都有，只要他看就能明白真相。在懊悔之余，我在向内找，其实就是自己的怕心，保护自己的心在作怪。从那以后，只要我出门，包里必须带上各种真相资料，有酒瓶光盘、酒瓶书、翻墙软件和各种小册子等。讲真相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人，有人一讲就明白，我就帮他们三退，同时给他们资料让他们帮着传，他们都愉快地接受。有人不明白我就给他们讲，劝他们看看资料就会明白真相。还有的人非常抵触，我就跟他们讲理，最后都劝他们看真相资料，几乎绝大部分人都能接受。后来我不止一次又见到他们，见面寒暄后发现他们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大多由原来的抵触嘲笑变为佩服和认同，再给他们真相资料，他们都愿意看，还能痛快的三退，这些都是真相资料的威力。下面我讲几个具体事例。一天碰到一位农民工，我问他，你看过法轮功资料吗？他说，你那天给过我一本起诉江泽民的书，我回工地，我那一屋十几个人都喘着看完了。我问他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团，我就帮他起个名字，他高兴地退了。我问他能不能看光盘，他说能。我又给了他酒瓶等光盘，还有几种真相期刊，并告诉他回工地让大家传着看，他说一定一定。走到一个大超市，正好看到一位看车子的人，我问他那天给你的酒瓶和小册子你看了吗？他说看了，好得很啊，你给我的酒瓶别人拿走去看了。他还说我们超市经理的老舅是个局长，你那天给他的酒瓶书和小册子他都看过了，我们还一起讨论呢，都说法轮功好啊，我们都在帮着传呢。有一次我骑车碰到一位中年男子在等车，我说这位大哥在等车啊，他说是。我问看过法轮功资料吗？他说没有。我问能看光盘吗？他说能。我便给他准备光盘小册子，谁知公交车说来就来了，他慌慌张张上公交车，并说来不及了，结果没有拿成真相资料。我后悔极了，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弟子怎么这么救人不用心呢？为什么不抓紧时间给他资料呢？让这个有缘人带着遗憾走了。从那以后，碰到乘坐公交车的人，不管讲几句，我就抓紧时间给他发真相资料。有时这个救人的机缘真是一瞬即逝啊。还有这样一位中年男子，我给他讲真相，告诉他起诉江泽民的事情，送给他小册子，又告诉他三退的情况。他说我35岁就入党了，十几年了，我用真名退党，我那里的村干部一手遮天欺压百姓，你给我的资料我回去给你传一个村，共产党太坏了。有一次我碰到几位老人在一起，就上前问他们看过法轮功资料吗？他们说没有。我就问能不能看光盘呢？他们说能。我就给他们发光盘小册子，老人高兴极了。其中一位高兴地说，今天可是碰到菩萨了。我笑着说，你们先看看吧。老人们当时就翻开书看了起来。还有一次也是几位老人，穿着打扮不俗，像是有些身份的人，我问他们看过法轮功的资料吗？他们说没有。 又说2004年我们就知道有酒瓶这本书了，就是找不到。我笑了，告诉他们，今天你们可是碰到我了，现在是一人一本，你们先看看，了解一下真相。他们都高兴地说好。讲真相救众生的过程中，有许多感人的故事。有这样一件事，一天我在路边遇到一位六七十岁的老人在三轮车边站着。我说，大叔啊，给你一本书看看吧。他说，啥书啊？我说，法轮功的小册子。他说，好啊，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全世界都起诉他了，法轮功是好的。最后我说，你入过什么吗？他说，入过团。我说，现在是三退大潮，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有2亿5000多万了，我帮你起个化名，退了吧。他说，行。我送给他起诉江泽民和三退手册的小册子，并告诉他法轮功真相和为什么三退这里都有，你回去看吧。老人接过资料站在车旁，这时冷不防老人突然双膝跪在地上给我磕头，我一看愣了，赶紧搀起老人说，大叔快起来。老人哭着说，你给我讲的话我爱听，我听了高兴难过，没有人给我说过这样好听的话。我赶紧安慰老人，告别老人之后内心也难过至极，众生都在等着我们去救度，我要是不抓紧时间真是愧对他们啊。有时在街上会看到有人不知在哪拾到的真相小册子，而且皱巴巴的脏兮兮的还在那儿看，我就过去问看什么呢，他说法轮功的，我说那个太小了，送你一本大的，我就给他换过来。讲真相救众生离不开真相资料，特别是走出来面对面讲的，更应注重发真相资料。既然走出来了，还不把人讲明白吗？实践中我们也都知道，与众生的机缘也就是瞬间即过，一般没有那个时间跟对方长时间讲，只能简单的破除众生的一些障碍，让其接受真相资料，了解真相，从而做出正确选择。我碰到过这样的人，问其看过法轮功的资料吗？他说，法轮功的不看不看。我说，为什么不看呢？是江泽民在迫害法轮功，他现在已经在全世界被起诉了。说着就递过去一本起诉江泽民的小册子，他接住小册子我就走了。过一段时间我又见到他，就问他看了没有，他很是高兴说看了。我说，再给你两本吧。说着就递过去酒瓶、光盘和其他小册子，他高兴地接住。我问他入过党团队吗，他说入过团。我帮其起个化名说退了吧，他说行。希望同修们都能认识到真相资料的巨大作用，都能把人救到实处，因为在今天众生满是渴望。渴望什么？渴望着能把他们救下来。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有时在建筑工地逢下班时间会遇到成群的人，我跟他们讲真相发资料时，他们会成群的围着我争抢着要光盘小册子，生怕自己拿不到资料。我能分明感受到这是众生的渴望。是啊，没有比生命走出劫难再大的事了，没有比生命在绝境中等待救度的绝望更苦的了。面对师父的慈悲与呼唤，面对众生目不转睛的期盼，我们做不好那真是有愧。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谈谈修去色欲心的认识。我经历了去色欲心的修炼历程，今天谈谈修去这个执着的认识，意在抛砖引玉。这里对新婚同修、新同修和夫妻单方面修炼的同修另当别论，认识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直接说，初期去色欲其实是戒欲，而不是放下，所以往往戒五六个月或者更长一点时间又犯了，失败后心情又羞又悔又急，却不明白色欲对修炼人的危害。一天我想，神为什么把人与动物、小虫等都安排了等同的色欲繁殖方式？人比小虫高级呀， 怎么会等同呢？忽然悟到了，修炼人走向神，显著的区别是没有了与动物、昆虫划等号的色欲情。同时悟到色欲对人来说是色情的发泄，对修炼人来说是在造业。这个色欲物质肮脏的会毁了通向神的前程，人的贪欲思想会污染了天国世界。因此修神的人必须首先重点修去它。悟到这个理后，有色欲心时，一想到这件事太脏造业不能上天国世界时，心就淡下来了。不过妻子同修在世时，我的这个心断得还不到位，时间久了不免还有亲昵的动作等。妻子离世后，我向内找时，发现妻子被旧势力病业迫害致死，有我的色欲不检点在其中，我很内疚。我发誓独身修去这个色欲心，我要兼修法轮功，跟师尊回天国世界。我决定从法中悟道，在法理指导下明明白白去掉这个心。从师尊讲法中，我悟到欲和色不但必须得去，而且修炼人走过初期修炼阶段后，平时就不会动这种念了。到高层次还有另外的状态，就不只是不动念了，法理清了，我觉得不难修了。去年我学法时，采取三四行或一小段反复读记，达到静心的学法后，师尊转法轮的高层法理不断展现给我。我脑海经常出现修炼人的第一关就是色欲这句话，并且我个人体悟，修炼人圆满的第一要求就是修去色欲。色欲没修，那就是脚踩两只船，人神各一半。这就是师尊对我的告诫，我要成为大法弟子，就只能上那只法船，只能走那条通向神的路。我经常想，因为修大法了，才有了师尊给我改变的好身体，这健康的身体是让我来修神的，不是让我享受人间快乐的。眼看正法临近结束了，不能利用师尊的慈悲放任自己，因色欲心这个执着回不到天国的家。修炼中有时想起西游记中的猪八戒修得很苦，色欲情总放不下。若不是承诺观音菩萨保护师父取经的责任在身，师兄师弟的牵拉，净坛使者的神位也得不到的。我亲历了妻子同修和其他同修病业离世，当看到妻子130多斤的身体被病业迫害得只剩下一把骨头架子走了时，我感受了人间悲欢离合之苦。当对妻子同修情苦放淡，离开家门步入新的环境时，有时觉得夜晚见不到人间的喜怒哀乐名利情仇时是多么平和。当初有一次看着承受病业痛苦的干瘦妻子，我心里想，情欢之后什么都没了，只有积攒的业力还在，待偿还。慈悲心油然而生，心里说，别人欠我的债我不要了，我不要看到他承受痛苦，我欠人的几乎都是师父给还了，我只有好好修炼，修成正果后给人福报。当人太苦了，争到的一切到头来都是病业。我知道大法弟子修炼是没有退路的，因为我们为救度宇宙众生和师尊签下生死誓约，才被师尊选作大法弟子的。不做好三件事，不在做三件事中修自己，就是没兑现誓约，退出修炼更是毁约自毁。我不能辜负师尊为我一个宇宙一个宇宙下走中，为我今天能得法承受的一切，为保护我成就我所付出的一切。我不能丢弃庞大宇宙中的这个永远没有机会再得到的荣耀花环，不能丢弃我世界的众神， 我应用无私取代执着，修成无私无我的正觉。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前几天我悟到，旧势力对大法弟子非法判刑加害，就有大法弟子在色欲上不遵从高层法修心断欲的借口，其中就有我没修好的那份。一天和处于色欲难中的同修交流时，我仿佛感到他世界的众生看着他哭，我感到他长时间迷蒙，悟不出高层法理，主要是这个原因。其实这个色欲正是旧宇宙生命为私为我的属性在低层人间的表现。如果修炼人这时能想到为自己世界的众生进入新宇宙去拥抱无私的话，这又是一个新旧宇宙脱胎换骨的好机会。多么希望存在色欲的同修抓住这个机会升华上去啊。对于夫妻同修最大限度的符合常人状态修炼，我现在是这样认识的，表象上让常人看是一家人，实质夫妻同修以类似过去的尼姑与和尚扮演了一家人，或者是师兄和师妹，或者是师姐与师弟扮演了一家人。除了年轻夫妻繁衍后代延续常人社会，除了一方是常人，除了新弟子这方面没修到一定层次还保留点色欲外，相互情斗动手动脚，洗澡相互搓洗都不能再做，连换衣服都要回避，把犯色欲当作对未来神的侮辱，我想就不会修不掉这个色欲。法对每个弟子的要求同样是严肃的，怎么说也得做到，如果真想修炼的话。其实色欲这个事儿是古今修炼人要面对的首要问题，今天这方面修炼要比古代难得多。一是古代多为出家修炼，不接触异性；二是没有大量另外空间色情生命附体迫害。而今不仅是修炼人，那常人身上更是到处都是附体，只是修炼人不动色欲的念，师父就看护，护法神就保护，色魔就上不来。同时我们在修炼中不断发正念，解体身体里和外侵袭的色魔和其他不好的东西，也包括色欲心等等，这样这些东西就寥寥无几了。如果长期这样做，色欲心色魔并不难清理，这点我有感受。我认为说难的人多是色欲念来时顺着想，这不但没解体他，还把色欲心色魔招来增强了。前些年因色欲被病业迫害致死，或者把人弄到监狱，所谓隔绝色欲迫害的同修大有人在。我修去色欲的体会是，对色魔要主动出击，不留一丝妥协余地。比如一次做完要做的正式大法的事，天下起了雨，我把摩托车寄放在亲属家，在路旁等车回家时，一个声音在脑中大叫着，你去某某家住，一个女同修家。接着身体被另外空间的生命拽拖着一歪，我往回一正，心里说，解体你，法正乾坤，邪恶全灭，见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这才站稳了身体，又发了一阵正念，彻底解体了色魔。还有一次，一年三天，邪恶用色欲干扰我的敏感部位，我发正念清理也不好使，邪恶就是不退。后来想到师尊在各地讲法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中讲的相由心生，我对邪恶说，你是宇宙中最可耻的生命，你最肮脏，过去我把你看大了，你最小，小到什么也不是， 甚至不能叫你生命。然后我念正法口诀，色魔瞬间灭了。以上是我修去色欲的部分体会。最后我勉励同修和自己，为了修成正果，为了救度自己天国世界的无数众神，为了不让师尊为我们的一切付出白做，让我们共同努力发正念，清理色欲，解体色欲，修去色欲。就像师父在红银迷中修中告诉我们的，修得执着无遗漏，愿共同精进，功成圆满。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真修就无条件向内找。小时候比姐姐聪明漂亮，再加上是老小，深得妈妈的宠爱，学习工作也一帆风顺，在感情上也是春风得意，那种被别人捧着的感觉养成了我的任性不能受挫的性格。丈夫94年得法，我以为他修炼多年是个老学员，我们在一起应该幸福美满，没想到自己骄横惯了，他也是老小，性格暴躁，两人都不会修，吵架成了家常便饭，甚至发展到动手。直到前年读了师父的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后，我发愿一定要实修，跟师父回家。于是拼命地修自己，关过的也比较快，最多2天就过一关，快时10分钟过一关。经过一年的修炼，觉得自己也过了一些关了，对修炼就有点放松。结果因为不严肃对待修炼，接下来发生的矛盾一个比一个大，直到最近的一次爆发，简直快把我摧毁了。本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当我不同意他的意见时，他竟然发疯似的把东西扔到平台了。虽然按他的来了，可是看到他的样子我动心了，试图用修炼的理说他，其实是指责他。结果他用水泼我，这下我火了，更狠地说他。他开始朝我砸东西，最后竟扔过来一个又大又重的锅盖砸到我头上，一阵钻心的痛，我倒在地上伸手摸头，竟然是血。他不认错，还叫嚣着你去医院吧。我发现头皮被砸出一个约2.5厘米的口子。他以前虽然也动手，但没让我受这么重的伤，而且一天前还说喜欢我。想到这些，心中痛得不行，就这样也没能悟到情是多么的不可靠。接下来心里不停地往上翻各种想法，也学法并和同修交流，还是一阵明白一阵糊涂，我们之间开始冷战，我不知如何是好。离婚吧觉得不对，在一起吧这么多年他暴烈脾气一直不改，我一直为自己辩解，没有想自己为什么做不到不数落他。除了痛苦还是无尽的痛苦，到了第4天，我觉得自己快窒息了，突然脑子里冒出一个念头，在电脑上查查如何对待家暴，也没多想就去做了。可检索出来的结果让我更加陷入痛苦，因为常人都说以牙还牙，我觉得家暴在他是改不了的，除非离婚。这时明白了，过关中千万不能用人的办法。我感觉自己陷入泥沼之中，头一会儿探出一点儿，就又陷入进去，无法挣脱。后来甚至出来很多动摇我修炼的想法，是不是自己不修了他才会改，我不修了他是修炼人就不会去打一个不修炼的老婆了。本质上还是想要得到常人中的所谓温馨家庭。在绝望无助的时候与一位老学员交流，他提醒我要像对病业官一样的发正念。放下电话，脑海里突然浮现出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9个字，我就反复念了5分钟，感觉正念出来了，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 也认识到是旧势力利用我们的执着来迫害我们。我就像上次对待病业官一样，发出强大的正念，彻底灭了他。也认识到官之所以难过，还是没放下情，于是对自己的情也一起发正念清除。这样发了半个小时的正念，觉得心里一下敞亮了，马上知道这一切不都是假的吗？终于明白情是被动的了，不然为什么那个时候痛苦的不行，现在却这么轻松呢？我还认识到，如果没有这一次的过关，我是不会如此严肃对待修炼的。即便是在家里这个最容易入戏的环境，也不能有半点松懈，只要情一冒头就要把它灭掉。我看到自己原来有这么多人心，觉得不被尊重，觉得为什么每次都是我吃亏，我做得不好会有现世报，他对我使用家暴却啥事儿没有。妒忌心、争斗心夹杂着男女之情，问他为什么这样对我。其实一旦陷入情中，永远也想不明白。我以前一直在试图搞懂，他是修炼人，为什么他可以不修，而他表面上却很精进，积极参加大法活动，早上参加晨练。现在我知道了，修炼就得是无条件的，谁修谁得。即使他是修炼人，可是他不修的话，按照业力轮报可能就是这样的。那旧势力利用我们的人心，通过他迫害我，相反我不修的话，我和他都被旧势力拖下去了，旧势力就达到他的目的了。所以一定要在关键时候认清这是旧势力的诡计，千万别上当。最近看了明慧网上同修的交流文章，师父赐予我四个大字，深受启发，心想我也要背法。过去为了在人中过上好日子，增长自己的技能，我曾经努力背那些并不喜欢的学科的东西，而能让我生命永远的大法，我为什么没有决心去背呢？虽然很艰难，一段要背半个小时，我想哪怕背一段，我也要把法印在脑子里，哪怕我再慢，用一年还不行吗？没想到一背法，发现很多平时没看到的法理，师父都给我显现出来。我背了一段后，竟然如饥似渴地接着往下背下去，觉得法是如此的吸引我，而这个状态已经久违的了。这里想要和跟我一样曾经为情而苦，或者因为家人是同修，自己就不会修、不会悟的同修分享，千万要跳出来，不要问为什么，才能无条件的向内找。而且各种安排复杂之极，那是我们能想得通的。等到有一天，一定会让你明白，这一切安排真的是为了成就你。这些都是师父的良苦用心，我们还犹豫什么呢？不修炼真的是无路可走，用常人的方法只会让你更加痛苦。那我们何不用大法来严格要求自己呢？让自己快点从关中走出来，去做更多正实法的事，更快地突破出来，完成自己的使命。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